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八月一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朝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能帮助确认送回美国的美军人员遗骸的身份。北京连线退伍老兵北京上访维权，建军觉当局大力维稳。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五角大楼关于如何建造太空机构，包括创建太空军或太空部队的报告，将无法在原定期限星期三之前交给国会审阅。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中校杰米·戴维斯星期二表示，我们呈递国会的报告正处在最后协调阶段。川普总统多次呼吁建立太空军，作为与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分开但平等的军种。然而，众议院的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呢，对于创建新军种似乎不太感兴趣，但有意在空军内建立一个新的太空部队。星期二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个政治集会上说，我已经命令五角大楼开始创建我们第六个军种太空军。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能够帮助确认上星期送回美国的美军人员遗骸的身份。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朝鲜交给美国装有遗骸的55个木箱，但只提供一个被称为狗牌的美军身份识别牌。这位官员说，朝鲜没有提供任何其他有助于美国法医专家辨认遗骸身份的信息。总共有17个联合国成员国在朝鲜战争中出兵为韩国作战。55个覆盖蓝色联合国旗的木箱上，上星期在朝鲜元山移交之后空运到韩国的美军基地，星期三上午举行正式仪式，并于当天送到美国的夏威夷。父亲曾在朝鲜战争中作战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夏威夷珍珠港联合基地参加仪式。军人遗骸的交接是开始履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六月在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上达成的一项协议。在朝鲜战争中，有大约7700名美国军人被列为失踪。据信，其中有五千三百人的遗骸呢仍在朝鲜。人权观察组织说，中国政府最近假借打击组织犯罪，禁止藏族民间组织的活动，以此来强化对藏民的控制。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当局正在藏族区域假借扫荡所谓犯罪团伙，打击被当局认为可疑的异议人士，以此来压制公民社会的活动。打击对象包括从事传统民间习俗活动的人士，例如喇嘛、高僧或西藏社会贤达。另外，就连宗教社区的互助基金会也被视同组织犯罪，被列入禁止范围。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长达101页，题为《非法组织：中国打压西藏民间团体》，详述了中共当局试图从基层铲除喇嘛和传统社会领袖对藏区民众的影响力。八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在军队改革持续进行，军方要员相继落马和退伍军人频频展开集体维权的背景下，北京方面在这个军队节日来临时呢，出台了一些举措，力图维持稳定局面。下面我们就连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中共领导的这个军队呢，今天迎来了建军91周年，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这两天的气氛怎么样？有哪些相关的活动和重要的看点呢？叶冰。
与去年8月1号啊，这个朱日和大阅兵相比呢，这个今年中国高层的庆祝活动显得相当低调。中国国防部举行了招待会，是昨天举行啊，出席的最高级别领导呢是军委委员魏凤和。那么去年出席庆祝活动的军方高官张扬还有王峰辉已经不是出事儿就是落马了啊。那么 中国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头条也是只是播出了这个习近平在一个开训仪式上的旧闻，重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思想指导下大抓实战练兵等等。那么在中国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前夕呢，一些地方的退伍军人走上街头要求当局提高待遇，中国当局呢也宣布从8月1号开始提高部分退役军人的补助。习近平出访非洲是刚刚回国啊，那么当局的撒币外交备受批评。然而对于农村义务兵来说呢，每服一年每个月福利增加5元，达到35元，那么让这些有一些老兵啊是感激涕零。可是这与在海外一带一路一掷千金的撒币外交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另一方面，当局也加强维稳力度，严防发生像江苏镇江、河南漯河这样的老兵群体抗议事件。
嗯，
昨天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记者会，新成立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首次回应了老兵抗议事件。那么这个部的副部长方永祥称，退役军人是国家宝贵的人力和人才资源，要维护退伍军人的权益。
嗯，
他还说，希望理性和平反映问题，防止出现过激言论，坚决制止和防范被别有用心的人裹挟利用，坚决反对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那么可以看出来啊，维稳的意味是相当浓厚。那么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观察了位于北京五环以外的北苑路的退伍军人事务部，也就是它的位置在这个叫金苑大厦的这个楼内啊。那么周边的道路两侧呢，到处停满了警车，大概我们看了看，至少也是几十辆以上啊。那么还有这个维稳人员啊，这个外地的车辆也很多啊。那么比如是河南呐、河北、山东、陕西、吉林、辽宁、上海等等的车牌比比皆是。
嗯，
那么退伍军人事务部呢是戒备森严，路口呢都有保安拦截，不许路人停留。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当时我们在那被保安拦截的情况。
咱往前走吧，好吧，咱门口这不让停留。
啊，这边不特别近啊。
可以进
啊，
但是在门口不让停留。
哦，
得拿退伍证进去。好吧，
拿什么证？
退伍证。
退伍证呢？
对，
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北京啊，中央国家机关呢还有国家部委大多都是在这个二环以内。
嗯，
那么退役军人事务部呢却设在了五环以外，可能是出于维稳考虑，防止老兵聚集啊。
嗯，
那么尽管当局加强戒备，还是有一些老兵聚集。那么记者上前去询问一些老兵他们的诉求是什么，那么大多数的老兵呢婉拒记者的提问，那么连连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啊。那么在街边呢，还有附近的一家商场里面，随处可以见到这个扎堆的上方老兵，很多负责监视的国保维稳人员呢也混杂在其中。当局派出的国保和维稳人员呢，在张望来往路人的同时呢，还不时地看手机，手里拿着充电宝，还有这个矿泉水什么的。与官媒渲染的建军节画面相比呢，
嗯，
退役军人事务部周遭的气氛是相当紧张。
嗯，
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国各地不时发生老兵集体维权和到北京上访，当局对这个叫涉军维权活动呢强力维稳，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这个常态。那么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情况？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叶冰。
中国官媒报道说，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号挂牌成立以来呢，这个第二天呢，就展开了街访，累计街访达到超过20000多人
啊。
那么然而5月3号新华社才公布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办公地址，中国宣布这个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待遇，相信也是与维稳的压力有关。那么退役军人呢多次集体维权抗议，老兵群体的组织性动员力量也是相当令当局感到担忧和头痛啊。那么7日的中共用枪杆子来保卫政权的武装力量，那么退役后呢就变成了维稳对象。
嗯，
当局呢忌惮老兵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从中央层面采取安抚措施，而在地方当局呢却进行打压。不少老兵虽然对地方当局不满，但对高层呢是抱有这个期待。昨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官媒报道说，那么这次会议呢指出，中国当前经济稳中有变，并且强调稳这个字。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上海发生泼墨习近平画像的事件以后，习近平个人崇拜骤然降温，中国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可谓暗流涌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泼墨女孩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摆脱维稳人员的控制，与两位律师文东海和李桂生来到株洲市的这个第三医院，也就是株洲市的精神病院，要求会见董瑶琼。那么董建彪呢被十来个便衣带走，那么当场呢两名律师与医院交涉被拒绝接待。那么董建彪呢就发表声明说呢，不相信董瑶琼有精神病，要求探视查阅复制董瑶琼的病历资料，希望把他带回家。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些人到株洲市的第三医院去看望董瑶琼，被国宝阻挠。那么这个事件呢看来仍然作为一个热点受到舆论的关注。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中东非洲之行期间呢，出手近3000亿人民币用于到访6个国家的贷款、投资和援助，引发国内民众对撒币外交的新一轮不满。习近平执政5年来，他倡导的一带一路成为一路撒钱，已经和计划投资达上万亿美元，结果呢却是国内民众怨声载道，国际社会猜忌重重。那么我们如何理性评价中共的撒币外交？一带一路是硕果累累还是个烂尾工程？中国民众的抱怨究竟有没有道理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中国山东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孙教授您好。好，在北京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胡佳。胡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三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今天呢特邀了一位嘉宾，就是 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教授。这个孙文广教授呢，他非常愿意接受我们采访，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是特邀嘉宾呢？因为就在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中东和这个非洲之前呢，孙文广教授呢，他发表了一篇致这个习近平的公开信。这个公开信上呢，这个就是呼吁习近平不要再做撒币外交的傻事了，但是呢，今天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孙文广教授现在和警察发生了。和监视他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所以有可能呢，孙教授没有办法上我们的节目。我们呢，我们很遗憾。哦，好，孙教授现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非常好。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就请孙教授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呢，他刚刚结束中东非洲之行。被称为是一路撒钱。那么据我们了解，孙教授，您曾写过一封公开信，呼吁习近平不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这个傻事。那么现在看来，您觉得习近平听从您的建议了吗？孙教授。
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而且呢，加强了对我的监视。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他派了6个公安破了门，把门砸破进来，不准我接受采访。那么现在我就拿起刀来，和他两个拼命。他们现在站在外边。我可以发表我的看法，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是吧？那么关于习近平去到非洲去，采访到非洲去访问，我觉得呢，他这个，不应该去啊。去大傻逼，所以呢，我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目的叫做呢，出访不要大傻逼。那么结果他回来了，我们才发现呢，实际上呢，这次啊，还是搞了很多的所谓援助啊，所谓这个投资啊，实际上在傻逼了哈，傻逼。那么这个情况呢，我倒觉得是这样了。他呢想搞好一些关系，或者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个我们呢，并不反对的，是吧？并不反对的。但是呢，这个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要考虑啊，这个他这个过去的一系列的做法啊。因为中国呢现在人口很多很穷，是吧？去这个援助国外的话呢，你要量力而行，是吧？你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你就不要去做那么大的事，是吧？这是我的观点。那么现在呢，这个一带一路啊，也是一个问题，是吧？按照我的看法啊，就是现在他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就是撒钱呢，撒钱。他这个项目呢很难啊，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的。孙文广教授呢，他今年已经是84岁高龄，没想到呢，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过程中呢，竟遭到如此的这个待遇，遭到如此的这样一个境遇，所以我们对此呢深表遗憾。接下来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啊。中国官媒称习近平这一次中东非洲之行叫硕果累累，民间呢有什么评论？为什么有这个撒币外交或者撒币之行的这样一个议论呢？胡先生。
中国国内的媒体就是共产党的喉舌，在习近平出访的时候就是高调宣传他到各个国家访问，然后呢所谓结出的那些硕果，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硕果无非就是说那些国家很欢迎中国共产党到那边去，怎么说呢，就是这种金元外交吧，把成百亿上千亿的资金投在当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正好在他做这种金元外交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比如说毒疫苗、假疫苗的这样的事情，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说要推迟养老金的发放，诸多的社会问题的话，它有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缺口，就是国内的这个资金紧张，许多老百姓在民生方面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 还有就是最近的那种高温啊、暴雨啊，让各地就是说全面受灾。这个时候，习近平投出3000亿人民币，因为你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中国才就是老百姓捐钱才捐了几百亿人民币，那时候已经是倾囊去这样做了。
嗯，
但是中国现在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但是习近平却把大把的民脂民膏向外去投资，老百姓就是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这次出访以及他的撒币外交呢？
这次出访的撒币外交其实是他上任6年以来这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向外资本扩张战略的一个继续，到目前为止累计已经超过了10000亿人民币，这个港台美国的说法叫做投资了1兆，其实就是10000亿人民币，这个10000亿人民币这样的规模的往外投资到底本意是什么？而且不顾像胡佳说的，包括像刚才孙教授说的，不顾本国的国计民生，这样大规模的向外投资。那么5年前他开始宣扬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就说这叫红色资本的胜利大逃亡，是要把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之后要祸害全世界。那么他这样一条战略并不是说他看不懂国内的这些问题，也不是说这个他不听国内这些有识之士的人的劝告，是他们一条固定的坚持的顽固坚持的路线。这个路线就是通过资本扩张打破所谓美国的封锁，通过资本扩张在全球与美国争霸，这样一个总体战略他始终没有动摇，不管国内国计民生如何，不管批评声音有多大。所以呢，我不觉得是大家说的他看不明白事是一个很傻的行为，其实这不是一个傻的行为，是一个固定的他们的一个国际战略。这个国际战略的前提就是建立在美国衰落，然后美欧之间发生分歧，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美国也在收缩，所以中国要填补进去，填补进去就要用这种撒币外交去收买。当然有很多很多这个达不到目的的地方，比方说马来西亚，这个就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但是总体上他还是赢得了这些个相对落后贫穷国家的欢迎，那么使中共的国际势力进一步向非洲向南美扩张，现在的非洲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州了。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撒币呢是中文一个不雅之词的一个谐音，这是许多中国人呢以喜笑怒骂的这个形式来表达对中共金钱外交的这个不满。但是官方不这样看，官方认为呢，以这次习近平出访撒出的近3000亿人民币为例呢，官媒认为绝大部分属于投资的性质，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那孙教授，不知道您还在不在我们线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孙教授，
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的情况呢，国内啊穷人非常的多，有的看不起病，有的呢无法养老，有的无法上学。那么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边呢，到外面去撒钱呢，这个本身呢，它就会激起民间的一种反弹，再说你去投资，你对外国的情况并不熟悉啊，是吧？这个国外的情况很复杂，它国内有两派，两个党啊，那么还有呢，这个民族问题等等问题。在这个情况下边呢，中国出去投资啊，因为它缺少经验，缺少市场经济的这个头脑，所以它这个投资啊，多半都会这个舍本而归吧，因为去建这个高铁，高铁在国内有的就亏损啊，是吧？没有几条赚钱的。你现在到了国外，人生地不熟，你能赚到钱吗？能赚到钱吗？是吧？又来了，公安又来干扰了。又来了，六个、四个、五个、六个。
您
什么？我讲错了吧？你们听着点，错不错？老百姓很穷，我们不要到非洲去撒钱。这些公安，你说七八个人了，都听着点，是吧？这个撒钱呢，对国家、对社会都没有好处，都没有好处。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跟你说，看人家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吧？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我想，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我们美国之音呢，对啊孙文广教授的这个遭遇，以及孙文广教授遭到这个不公正的这个打压行为呢，表示强烈抗议。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节目讨论。美国国务卿呢日前宣布，美国将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加大投资，计划呢拨出$1亿投资于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这个领域，以抗衡中国势力的扩张。我相信许多中国人看了这个消息会嘲笑美国的，因为多少？大家看到那个金额是多少？$1亿。因为同中国相比呢，美国似乎太小儿科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就是美国政府对于美国纳税人的钱在使用方面的话，它是有诸多的节制，有诸多的监督的，所以它不能够任意去挥霍。这一点是跟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操纵的这个可以把老百姓的这个血汗钱像自来水一样花是完全不同的。再有的话，我觉得美国已经在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所在的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它也有它的先期的布设，包括很多地方还有它的比如军事基地啊，其实它已经比中国共产党经营的时间要长得多。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并就是中共虽然有很多的投资，但并不会动摇美国在那些国家影响力的根本。再有一点的话，当年里根总统用星球大战计划就是摧垮了苏联，那现在美国可以高调的说就要对抗中共的这个比如说在外交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势力扩展。那么当他投资$1亿的时候的话，会激起中共的嘲笑，我想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共的嘲笑，觉得美国小儿科，美国的衰落。这时候的话，中共也可能拿着10倍、100倍的钱去摆明他才是自己才是有实力的。但这种较量的话，那么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联想起当年星球大战计划最后留下的那个成果，就是共产党的垮台。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和孙教授的连线呢断了为了孙先生这个本人的安全起见呢我们呢放弃和孙先生继续连线了。但是呢，我们要对这个中共当局以及中共以及中国山东的地方当局这种做法呢，我们表示遗憾，也表示抗议。我来继续请教李先生。有人说呢，大国外交当然离不开金钱来做后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观察这个中共的外交？您认为把中共外交，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谓大国外交，说成是这个撒币外交，是一种合理公平的说法吗？
我首先借这个机会，对孙教授遭受的这种打压，表示愤慨，也表示抗议。也这个请胡佳先生在北京这个注意安全。这个中共现在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高度打压，已经超出了常人这个能够忍受的和国际公平正义角度下的任何这个正义可言。这个简直是一种丧心病狂的一种行为。抱歉，因为今天主题不是这个，我顺便对孙教授的这个遭遇表示我个人的心情。这个回到你刚才这个话题，刚刚你提到的这个1.13亿美国的这件事情，胡佳的这个回应我很同意，但是呢，我仍然是很担心，就是在中美现在这场贸易战以及全球的这个战略利益争夺方面，我多次说过，中国跟美国政府有两大不同，美国政府刚才胡佳提到是纳税人的钱，很有节制，要通过一套民主程序。一套科学的程序来应对这个，但是中国政府是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虽然民间没有钱，但中国政府是超出全世界所有政府的这种有钱程度，这个是因为多年来这样对民间资本搜刮的结果，民间利益搜刮的结果。第二呢，是中国政府可以无限制的毫无顾忌的压榨本国人民。在这两个前提下，这个美国国际民主势力要想取得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战以及其他方面的胜利并不容易，但是这1.13亿的投资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相信美国政府和欧盟以及日本和其他的民主国家会慢慢的想明白，我提到的 这样一个新纳粹红色帝国的崛起对全球的这种危害。刚才你提到这个所谓大傻逼外交，这一点并没有冤枉他，但是呢他刚我刚才也强调他有他的战略意图，这个战略意图就是这个反美，然后呢与美国在全球争霸，然后党国至上，而且一直秉承自慈禧太后以来的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的这样一种统治理念。这个是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的，他一直在坚持这一条，而且要一条路跑到黑的。
好的，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回应我们几位嘉宾，尤其是回应啊孙文广教授。然后呢，我们先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再接电话。李瑞敏，我们这位网友说，孙文广教授敬佩敬佩，你是中国的脊梁，希望中国习近平无论怎样向外撒币也买不来真正的友谊。那些中东国家比哪个都那些中东国家哪个都比中国富裕，非洲那些国家翻脸比翻书还快，当习近平遇到危险时谁也不会帮他。 Tyrell 他说，撒币呢就是变相贪污，撒的是国家的币，获得的政绩是自己的。中原不正他说，如果是富国请免费医疗，如果是穷国请停止撒币。山其中他说，国内愤慨的是因为自己国内的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太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向沙特等富裕国家去撒币装逼，不觉得自己失职吗？国内百姓的心情能考量一下吗？现在我来接电话，听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孙文广教授吧，如果只是在言论自由，我表示深深的同情和的话表示遗憾。我可以亮明我的身份，我是共产党人，我叫孙南京。但是我今天我说两件事儿，说第一件事儿，说与这个有关系，说清朝前雍正支持的话年羹尧打西北，他是犯了种种恶习。戚家淦在弹劾的时候，雍正支持了年羹尧，说雍正是昏君吗？也就是说你在单位，孙教授，就咱们自己可以想一想，说你们单位如果谁有大事人情，说咱们的话为了自己孩子咱们不去花钱去的，说只有倒坑打井房顶开门吗？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是一样的，说从古至今都是说呀，不能倒坑打井房顶开门嘛。
嗯，
我就今天说。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孙教授，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嗯，
他84岁的高龄，本来可以过着非常好的、非常安逸的生活，可是他冒着被中共当局迫害的危险，接受自由媒体的访问，发出中国百姓最真实的声音。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些青年的知识分子向孙教授表示敬意。
嗯，
还有第二件事情是，这几天中共的官媒，无论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等等，都在发表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竟然无耻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写中国的疫苗事件是偶发的，在美国、日本和英国也发生过疫苗事件。
嗯，
我觉得中共政权已经歪到这种程度，真不知道以后的历史怎么书写。
好的。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李伟东教授，李伟东教授啊，
嗯，
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势力对于民主思想的、民主世界的这种侵害，但是中共最有力的就是用它的庞大的市场来吸引西方国家。我想问一下，李伟东教授，在你看来，西方民主国家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共产主义势力对于民主自由世界的威胁？好，谢谢。
好的，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请这个李伟东先生回答你的问题。现在有大量的网友呢在聊天室里声援孙文广教授，他们抗议山东警方，要求呢当局释放孙文广教授。下一个电话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啊，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中国是现在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嗯，
那当然，这个是一带一路是绝对正确、绝对英明的。至于说谁敢不还权的话，这个解放军不是吃素的。马上我们200架这个战略运输机很快就要造完了，2小时之内就可以投送到世界任何地方。
好的，
哪些政府不还钱，我们马上可以上门讨债。
嗯，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国内的贫穷我是承认的，但是这个和这个一带一路没有关系，不要把它对立起来。习主席马上会发这个习恩券，1万元的新人民币，每人发5张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了。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谢谢您今天用了实名制。其实像上海唐先生这样的观点呢，我们也不是孤立的。我再给大家读一个网评吧，傅正辉，他说习近平执政这些年的对外经援呢，只有总额21%是无偿援助，是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呢，是一种义举，也是一种责任。其他79%的国外经援则是贷款投资形式的互利行为，使用的是不能用在国内预算上的外汇，并且呢，并非是以金钱方式给付的。说他不顾国内生计大撒币，完全是不理性的指责，只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上应该更加谨慎，免遭误意和猜疑。傅正辉先生呢，我刚才说他和上海唐先生表达是同样的观点，有点不太确切。傅正辉先生虽然呢，他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他呢这里边呢还是比较理性的，他有他的事实，他有他的依据。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胡佳先生。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带一路”呢，因为它涉及的面很宽泛，涉及好像60多个国家。
嗯，
那么从2013年他提出到现在，已经投入了很多资源，而且承诺的资源就是更多的。那么在他已经投入的这个资源，比如说在印尼所谓建高速铁路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去看了他相关的这个案例，这些项目的进展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有些是属于停滞的。也就是说，在项目的前期评估方面的话，就没有考虑到，比如说印尼跟我们国家的这个体制的不同，中共要在中国建高铁的话，它可以随时的进行拆迁，然后呢就是征收那些土地，它的修建速度是世界第一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它相比。但在印尼，涉及到拆迁这方面，它就做不通，走不下去这样的。那么许多的这种投入将来面临着可能会比如说延期入不敷出，或者是属于这种高风险的这样。那在其就说整个的这种投资质量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说完完全全不像是像民主国家对外投资或者说私营部门对外投资那样的理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可预见的这种损失已经挂在那里了，但是呢这辆列车仍然急速的向前奔驰。
李伟东先生，你有什么补充吗？
我有关于这个问题呢，民间的看法、民主人士的看法和官方的看法之间的这个差别非常巨大。刚才这个那两位呢，也有代表官方看法的某种含义在里面。那么官方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中国这个人均 GDP 升到5000到8000美元这个区间，据说今年就是2018以后，差不多可以突破10000亿。那么面临着所谓这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国家的时候，三大陷阱中国都遇到了。一个叫做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说这个世界老二要挑战老大，或者老大要主动这个遏制老二的这样一个斗争态势。第二个就是塔西佗陷阱，这个塔西佗陷阱就是官方说什么都被他原来的谎言所覆盖，再没有民间的公信力。第三个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各种腐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呼啸而来。那么中国这三大陷阱，其实自己都掉进去了。那么现在中共是想方设法要从这三大陷阱当中跳出来，跳的方法是一种逆反国际民主潮流的办法。
嗯，
比方说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你按理说应该好好的吸取教训，德国、日本在二战之前对这个世界最发达国家，比方说美国、英国这样的挑战，最后导致自己的灭亡。中国想主动引爆 这样一个陷阱，主动像日本二战前那样去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在全球去拼命的竞争。这是刚才提到的大撒币和一带一路的总体上的战略背景。对塔吉托陷阱，他严重的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警察国家，所有的事情都去封嘴，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那个人。像刚才对孙教授，我们这几年来感受到的封嘴的过程，把别人的嘴贴上封条的过程已经越来越严重。这是他应对塔吉托陷阱，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他是搞了大规模的反腐，有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个反腐又是完全选择性的，同时这个腐败的制度机制并没有得到完整的遏制。回到刚才这个主要的投资问题上，我同意胡佳刚才看到的那些个投资失败，但是呢，战略意图如果不惜血本的话也有某种成功，比方说瓜达尔港巴基斯坦的，然后在非洲的吉布提的某种军事基地，在南美阿根廷新树立起来的这种太空望远镜、太空监测站等等，应该说中国不惜血本的要在国际上杀出一条红路来，还是取得了某种成就，不可小视，需要全面的去观察。
嗯，好的，我现在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接电话。首先是魏麦晨，他说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八旬老人进行黑逮捕，真的是让人震惊到无以复加。复答，他说撒币外交下呢，是大陆百姓哀哀的悲歌，杨改兰的悲剧就是大陆百姓真实的写照，利益集团视自己的百姓如草芥，靠暴政和撒币来维持中共的执政，必将导致民怒民怨。 Michael Zhou 他说习近平胡乱大撒币是挺蠢的，尤其是国内贫困问题困扰了许多地区的百姓，有钱扩大内需安抚穷人，同时还能刺激本国的经济。背后的理，他说不管怎样，就像美国有很多穷人，但仍然有 NASA 还要向花钱探索外太空，中国也不例外，也要对外援助，但是孙教授应该有表达自己诉求的言论自由。我们现在来接电话，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中国它就是一个提倾化发展的一个国家，他就是要把那些钱那个撒向外面，就是提高自己共产党的地位，他们就是把不顾人民的那个这个低端人民生活，就不顾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民的不顾，实际上他就是为了去共产党的利益，所以他就提倾化的发展。
好的，谢谢。
穷富的富，
谢谢湖南的袁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两位专家好，我想先问一下胡佳先生，你说中国在印尼修建的这条高铁是没经过是那个严格的审查，但是日本和中国在印度也竞争一项高铁项目，但是日本却以中国还低的报价赢得了这个高铁项目，那么你说是不是日本也没经过什么严格的审查吗？日本不是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吗？再说我问一下另外的一个嘉宾，你说中国的这些是让那世界警醒，但是你看美国打了这几次中东战争，他把成千上万亿的钱用在武器上，投入到中东，它造成什么呢？造成难民，造成死亡。他花这么多钱对世界是有好处的吗？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我一会儿请两位嘉宾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说话能听得到吗？
听得到，您抓紧时间，广东张先生。
我就是打电话。
对不起，广东张先生， 广东张先生的线路呢非常不好，听不太清楚。那么刚才呢，天津爱先生，还有呢，像我们几位网友，我们有一位网友也提出许多这样，也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好像他们同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在“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呢，他们有这个类似中国官方这样的观点啊。我请两位专家呢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些观点。首先，胡佳先生，您怎么看刚才天津，特别是天津爱先生的这个问题？
哦，他提到的那个是在印度吗？就是中国和日本竞争的
印度尼西亚，他好像是说的
印度尼西，是吗？这个就是和印度竞争的，不管他是哪个国家，就是这个竞争项目的情况本身我并不了解，这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在中国这些一带一路的投资方面，当然都是国企来参与了，国企很多都是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他们带有着就是各方的这种，比如说在石油啊、什么机械能源、这个信息工程各种各样的领域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说特权利益群体。那么在他们对外投资的时候的话，因为现在你这也知道，就是中国有外汇管制，那只要是你和“一带一路”挂钩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把一些外汇就是说投资出去，许多的企业、许多的国企也都在这里边把他们自己的项目和一带一路进行挂钩。因为只要是这样的话，银行开绿灯，其他的那些审批部门也都开绿灯，有时候他们会把高额的成本的东西也放出去。因为当然这个高额成本可能有时候要跟地方，就是说跟海外的地方上的一些官员搞一些贿赂啊，这样的话就打通一些渠道，但同时的话这也是一个资金转移和资金外逃的过程。所以我想在一带一路里边的话，有些成本也是虚高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一位网友叫背后的李，他说呢，无论如何，他说就像美国的也有很多穷人，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太空啊、航天NASA 叫航空航天局吧，应该是也要花钱去探索外太空，所以他用这个呢来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可能也是不无道理的。另外刚才艾先生呢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呢他不把钱花在援助啊，不把钱花在向外投资这方面，但是花在战争这方面也是浪费大量的金钱。不知道我来请李伟东先生回应一下这样的问题好吗？李先生。
好的好的。这个国内官媒的这种宣传和洗脑，造成了很多人这个像官方说法一样的这样来反驳这个西方世界的舆论，这个我们也见得多了。不光是有这样的网友，报纸也天天在说这样的话。我先回应一个，刚才早一点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西方国家是否警醒到这种共产主义的价值扩张，这个对西方造成的威胁。我认为现在正在警醒，特别是美国，特别是川普政府以来，这个对于中国的这种红色帝国的崛起、价值观外交以及这个重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样的问题，全球正在觉醒。但是觉醒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我先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涉及到官方刚才这个很多网友呼应，说是这个有钱也当然可以拿来，除了管穷人，也要探索太空，也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个道理上原则说没有错。这个中国的问题，虽然资本的结构，虽然的复杂，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这个在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上，这个中央政府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和这个认真的体制改革的办法。虽然有行政性的扶贫措施，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这个贫困人口的造血机制。这个比方说这个数亿农民的这个身份不能这个去掉被户口束缚成农民身份甚至是奴工的这样一个情况，就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本质上资本现在是过剩的，无论是资本还是产能，在资本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向国际市场拓展空间，寻求向外投资，从逻辑上说没有错。问题是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这样的设计上本身是把一个古老的并不存在的经济模式，所谓丝绸之路国际布局模式，这个非常古老已经走到过去了，变成一个现实的推动的逻辑。这个首先是缺少现实经济前提的，是一种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政推动。 这个行政推动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如何，我们又当别论。为什么有行政推动？是要把中国模式向这些地区扩展。中国模式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四位一体的这种绑架。抱歉，
嗯，
四位一体的绑架本身，经济和政治目的是为主的，经济政治目的为主是跟全球的民主力量抗衡的这样一个目的。中国政府为什么干这种事儿？如果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去做这种事，其实对人民没有好处，这是中国党的一种意图。中国党正在绑架你们，请你们想清楚这一点。这种一带一路的投资对所有的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好处，
好的，
只制造了中国跟国际的这种紧张局面。
好的，
谢谢
李伟东先生，请您休息一下，喝点水。李伟东先生今天是抱病啊，参加我们的节目，他的这个喉咙呢，这个长期呢就是出现问题，所以呢他不愿意错过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啊，所以呢我们请李伟东先生休息一下。我本人和我们现在许多聊天室里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都在担心这个山东孙教授的这个人身安危。我现在给大家读两个关于孙教授的评论吧。金刚无，他说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孙文广教授看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向共匪说不。李瑞敏，他说请美国之音把警匪骚扰孙文广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节目组采访的片段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河北张先生，嗯，请讲。
中国的一位学者，姓杨的学者说一带一路创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他怎么创造的不知道，但是属于正能量宣传。但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呢，不能说这个一带一路好或者坏，因为我没有切身经历，但是我们就知道老百姓在议论起来，就这几年那个退休工人的工资一年一年下降，涨的过去胡温的时候十几，现在是点几，是吧？农民收入也不很高。我们希望这个一带一路能让人民看得到的东西，老百姓才能够欢迎，才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就借着河北张先生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谈谈中国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抱怨。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出访，我们知道恰逢中国呢是多事之秋，有报道说国内官媒的报道呢很少提及习近平撒钱的这个具体金额，尽量回避这个敏感问题，担心呢引发民众的抱怨。我来请问胡佳先生，为什么民众对当前撒币外交如此不满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经过了将近六年的铺垫吧，从最初这个习近平搞反腐，然后呢他提出了一带一路，提出有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建立亚投行啊，这一系列的，就是许多人在开始的时候看到哈，这是一个像明君一样的就大刀阔斧的在做事情的人，那么那时候的话民众确实有一些对他的这个拥护。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惜成本，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惜成本，无论是对内的维稳还是对外的，其实他在进行一带一路和各种各样的金元外交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为了换取其他国家在人权这个领域上对中国对中共的作为，这些恶劣的作为保持沉默，或者跟他抱团形成一种就是对抗西方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关于人权概念，这个发展权概念啊，这些方面他要重新建立一套他的秩序，至少即使他打不败美国，他也要跟美国分庭抗礼，就是说跟世界的主流价值跟这个是普世价值分庭抗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成本太过高昂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个一个的出现，像老兵的这个聚集在各地受到打压，在这个信息时代的话你是封锁不住那些信息的传播的，那么每一件事情都在给人们心中积累着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国家是缺钱的，这个政府是非常的富有的，税收是非常高昂的， 那么当你把很多的钱用在，也不仅仅是用在外边啊，而且现在比如说非洲留学生大量的招收非洲留学生，上就是说成数以万计的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给予很高的待遇，这些待遇的话和许许多多的高校里边中国就普通的这个学生所遭受的，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生活条件呢、啊、以及就是付出高昂的学费的这个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呼声，在网络化的时代，在这个微博微信的，哪怕是在这种严受到严密审查的这些工具上，都开始流传了大量大量对这些事情的分享和探讨，然后的以及那种就是说形成一种共识性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对这种习近平做法的反驳。
嗯，
那么共产党也因此而就是发动了他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力量去进行打压，这个过程的确建立起来一种恐怖下的秩序，但实际上这是激化在矛盾的。
嗯，好的，我再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啊，您身在海外啊，旁观者清，那么据您观察呢，中国的撒币外交合乎它的国情发展和国力水平呢？中国老百姓这个民怨沸腾，大家抱怨，合情合理吗？
老百姓的抱怨当然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因为两极分化的问题，习近平执政六年以来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虽然他有行政化的，刚才我提到这种强力的所谓脱贫，但是这样的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并没有改变造血机制，也没有改变社会的分配结构。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各种各样民间上传的视频上看到所谓城管这个欺压百姓，然后各种强拆，掠夺土地，这个司法不公，打压上访等等这样的事情的视频几乎每天都有。中国的社会矛盾六年以来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嗯，
这个而且这个烈度也越来越强了。
嗯，
这方面政府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在这样这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反差之下，他在国际上这么张扬的大规模投资，自然会导致民间的这种批评、讽刺和这个谩骂，这个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个而且这个令人吃惊的是，他好像不在意这些事情，你愿意怎么说愿意怎么骂都没有关系，他有一点我行我素。刚才你提到的问题是符合中国的经济这个国力吗？总体上看不符合，但是以中国政府现在的有钱程度和国有企业有钱和资本过剩的程度其实是符合的。他要把这个钱投出去，他不想在国内解决民生问题，而想在国际上拓展他自己的红色政权的生存空间。
嗯，
他有他的逻辑，他有他逻辑下的复合，有民间批评下的不复合和他逻辑下的复合。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呢，大家都很关心孙文广教授。我们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跟孙文广教授呢，这个他的所有的手机、家里的座机，还有他的 Skype 全部被切断。啊，我们深切啊这个关切这个孙文广教授的人身安全。同时呢，我们也呼吁中共当局要允许给自己的这个人民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权利。我们对今天中国山东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并且表示强烈抗议。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电话听众观众们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我们现在呢，我只给大家读两个短评，然后呢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希望中国，他说，五年的反腐在民众中心中建立的些许威望彻底被他自己毁掉了，习近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地位最低的人，和晋惠帝作伴了。Michael 陈，这是一位支持这个中共当局的，他说，这个政府现在才执政多少年，进步空间还有很大，虽然我们这一代不一定能看到。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孙文广教授、胡佳先生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西藏问题面临转折。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